基督徒生活原则二，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二讲，窄门原则。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人生的十字路口。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呢主要谈一个原则，窄门的原则，窄门的原则。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呢，就是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亲近你，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应许也亲近我们。当你仆人在你面前宣讲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扶皮，让你仆人口中的言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人生就好像一条路一样，在这个路上有很多的十字路口，在每一个路口上都要要求你做一个选择，而你自己的决定就决定了你人生的方向。做对决定的就讨神的喜悦，但是许多的人所做的决定是违背了神旨意的决定，是一条走向黑暗道路的决定，因此他要付上严重的后果。在1973年，那时候克林顿总统做白宫的主人的时候，他有一个好朋友，他请了他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富斯德，富斯德的英文名字就是 Vince Foster， 做他特别的一个顾问。那富斯德就在1993年7月第四个周末，他做了一个决定，因为在那个时期他正面临到一个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个很难的一个决定面对了他。当时因为呢克林顿总统跟他的夫人牵涉到了一些旅行，他们叫做 travel gate 的一件事件，因此爆发出来的时候，那呢Foster 要在法庭上面要受到询问，而且他的答案是影响到美国总统他的好朋友，因此他面临到十字路口上一个决定，他这个决定还是出卖他的朋友讲真实的话，而出卖他的朋友影响他朋友的总统的职位呢，还是他自己要付上代价效忠他的这位朋友。但是他知道当他付上这个代价的时候，他要有严重的影响，因此他在七月第四个周末的中午，他开车到了当地的一个公园，很美的一个公园，叫做马赛国家公园，面对了那个华盛顿华府精神的这一条有名的波多马克河，他做了他人生最后一次的决定。他拿起了左轮枪对着他自己的脑血，他发了一颗子弹，而做了他最后的一个决定。富斯德没有办法面对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所做的一个决定影响了他，做了一个严重而有后果的决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今天早上的信息，我们可以从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两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信息。今天的信息就是，你跟我面对选择的时候， 应当要努力进窄门，做合乎神心意的决定。基督徒当如何操练进窄门的一个生活形态呢？你跟我要应用窄门原则的话，这是蒙神喜悦的，就必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有三方面的认识。第一方面的认识，我们要知道面对窄门是一个人必须的选择。第二方面的认识是走进窄门是一条光明的道路。第三方面的认识就是不入窄门会带出严重的后果。那我们先看第一方面，我们在日常生活上需要操练的，就是面对窄门是一个必须的一个选择。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圣经的一个很聪明很有智慧的一个圣经学者，他的名字叫巴克莱，他这样说，他在生活的每一样行动中间，人都要面临一个选择。他讲人永不能够逃避选择，因为他不能够静止不动。因着如此，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伟人，他们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们带给他们所面对的那群人群和他们带领的那群人群那个不可避免的选择。他举了两个人，是我们都知道的，罗斯福总统跟丘吉尔宰相。然后他又举了摩西为例，他举了摩西的话，他想摩西说，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多得存活。生命记第33:9，今天我们所思想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话语，在马太福音第7:13-14给予我们的一个选择。他讲你必须面对了一个选择，就是窄门的选择。窄门是不容易走的，但是当你选择这个窄门的选择的时候，你就会进入到一个光明的一条道路上。如果你不做这个选择的话，再次来的不入窄门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面对窄门为什么是一个必须的一个选择。我们看主耶稣基督讲的这句话里面，在主耶稣基督讲的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呢？他告诉我们有两种门，有两条路。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主耶稣基督讲，我们都会在十字路口上，而我们都会面临到两种门跟两条路。哪两种门呢？他讲这个门是用于穿过这个门来代表了永生之道。有一个门是宽的一个门，或者这个路是宽的一条路。你跟我生下来就在宽路上生下来了，而今天主耶稣基督的话语给我们的挑战是，在宽路上生的人以后死也死在宽路上面，而在这个宽路上死的人永永远远是跟他隔绝的。他又讲有一条路是窄路，今天世界上的人可能找寻不到的，也不愿意走的这条路，而这条窄路却带来了永生之道。今天所有世界上的人都在宽路上面，今天所有世界上的人必须要听到一个消息，有一条窄路。当你走上这条窄路的时候，你就走上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同时他又讲，你如果不进这个窄门，走在窄路上的话，你就会有严重的后果。他讲了两种门，然后他讲了两条路，代表了人生两种不同的人生观跟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窄与宽代表了正确跟错误的选择，也就是说窄路是正确的路，而宽路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走的路，是一条错误的路。窄与宽不但代表了正确跟错误的选择，窄与宽同时也代表了顺服跟暴虐抵抗 神的这条途径，宽路是一条抵抗神的一条路。世界上的人都在走这条路，世界上每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他就有罪。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当神创造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有自由选择的。当神给他们做一个选择，而放他们在一个极美的一个园地里面去的时候，神要让他们选择。神要让他们选择的原因是，神要让人，他所造的人知道，神是神，人是被造的物，被造的物应当遵守创造的神，应当表示顺服。因此神给了人一个挑战，给了亚当夏娃一个挑战，就是说园中树上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甚至于园中还有一只树是生命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中间有一棵树，分别善恶的树，你不能吃，你吃的那日你必定死。神对亚当夏娃讲这句话的时候，有几方面的因素原因。第一方面告诉我说，分别善恶的权利永远是创造神的权利，而人没有这个权利，因此人不能够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第二方面让他知道，当创造的主给他这些一切享受的时候，虽然他可以享受创造的神给他这一切所有的，但是他跟神不是同等的。神是创造者，人是被造者。神要提醒他，你永远不可以忘记，虽然你在我的园子里面受到我完全的照顾保护跟福分，但是你不能够忘记掉，我是神创造的神，人是被造的。因此神要亚当夏娃给一个回答，如果他顺从的话，顺从的话，那他就是可以享受神一切的福分。如果他要选择有那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那他就必定死。那人类的祖宗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像神一样，因此他受了撒旦的引诱而做了一个回答，而顶撞了神，罪阻挡了人跟神之间，人跟神产生了敌意。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对神有敌意，但是今天世界上每一个人也都知道，在深深的在他心中，他自己知道自己的不对，自己知道对神的亏欠跟顶撞。今天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宽路上面，主耶稣讲出了这个窄门的原则，代表了人生两种不同的人生观，顺从神的人生观或者顶撞神的人生观。窄代表了什么？除去了自己。窄代表了侍奉那永生的神。窄代表了愿意把自己牺牲而走一条不容易走的路。宽代表了忽视主的命令的道路，宽代表了世界上所有罪人一同走的这条道路。那今天你如果问说门，那门是在路的开始还是门在路的终了？这就要看这个门跟路这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是两个不同的比喻呢，还是这两个讲的是同一个比喻？我们都相信，一般都相信门跟路，主耶稣在这边讲的是讲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比喻。如果是这样讲的话，相关的一个比喻的话，那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门，这个代表了这个窄路，代表了顺服，是我们是一道一道一道一道的门，一个一步一步的顺服，不是说你一开始进了顺服的门之后你就一直走着顺服的门，而是你进了一个顺服的门，还有第二个顺服的门，第三个顺服的门，这个门门一个一个一道一道门堆起来，就成为一条顺服的道路。今天你跟我要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话， 我们不是一重生得救，我们进了门就好了。目的有一次讲，这个神所重用的仆人，芝加哥的目的神学院的创办者，这个目的有一次讲，他讲当我一得救的时候，他讲我一进了神国的门的时候，我以为一切的战争征战都已经结束了，哪晓得当我一进这门的时候，经历到是要顺服的功课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才好像一个刚刚被陆军征召的一个兵士兵一样，刚刚开始操练准备学习怎么样做打仗的功夫。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你就会完全阿门目的了。我们讲我们中间阿门目的讲的刚才我讲的这句话的举手好不好，我来看一下啊，感谢主，很多举手，有些呢还不举手，有些呢根本还不知道目的在讲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你知道吗？啊，我几个月前翻译了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呢是一位被主接去两年多的，快要周年了，两三年的一位美国的神学家。这位美国神学家呢距离我住的地方很近，只有大概只有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左右。那我们也翻译了他的书，那就是 James Montgomery Boyce 在费城第十浸信会的牧师。那他写了一篇文章，这位牧师看起来很温和啊，讲道的声音也很温和，但是他的文章非常的尖锐。他这个写了一篇文章，他讲今天呢有很多的教会中间有很多的所谓 nominal Christians， 有些基督徒根本可能没有重生得救，自己以为是基督徒的在教会中间，而他们的牧师呢不把他们真正是要重生的重要的观念告诉他，却在讲台上重复的一次二次的讲的这句话可能是正确的，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对着那一群根本还没有重生得救的自以为是基督徒的这群人讲，好像麻醉他们，好像呢给他们劝句一样。然后他讲了一句很严重的，所谓的基督徒如果在你一生中间如果从来没有做过一次对主耶稣基督委身的行动的，他讲了一句很惊人的话，他们不是基督徒。很重要，你知道这个在福音派中间甚至是有一个神学院，神过去很用的神学院，现在居然也是牵涉到这方面叫做 Lordship Salvation， 而这个的争论就是说他们认为做一个基督徒不需要任何勉强励志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的话是什么？做一个基督徒走宽路还是窄路？宽路还是窄路？走的是窄路，是一道一道一道顺服的门的这样过去。而当我们回头一看主耶稣要接我们而去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是一连串顺服的门，一连串窄的门所累积起来的一条窄的路，你知道吗？有一个神学家我很佩服的加尔文，那他讲到什么，我们的人生是一个精进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有一个火车头，而这个火车头是圣灵在这里燃烧，然后呢还有神的话在那里告诉他方向规矩，而这个火车头一道一道一道的障碍在那里突破突破突破，因此你跟我的人生基督徒人生是一直在突破那个路窄门的窄路上的障碍而精进的人生。主耶稣在这边讲到为什么要选择窄路，第十三节他在这边用了一个字，因为你跟我为什么要选择面对的这个选择， 面对窄门是一个必须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在十三节耶稣用了两个字，因为什么？引到灭亡，引到永生，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道路。因此主耶稣摆在你跟我的面前一个选择，这两条路在本质上不同，要求你在十字路口上做一个选择。窄路带来永生，宽路带来灭亡，你选择哪一种的生活的方式？这种选择的本质要求你跟我做一个选择。主耶稣的解释是什么？不进窄门就等于走在宽路上了，不做选择就已经做了选择，也就是做了坏的决定了。我们有一个诗班，那以前我牧会的时候的诗班，诗班的诗情啊，是一位很忠心很有心侍奉的。当然他交了一个男朋友，那这个男朋友呢他也带到我们教会来，那人非常的好的一个男朋友。那但师兄没有接受耶稣基督，那我们就很担忧，师母跟我特别担忧。那我们就一直辅导这位姐妹。那结果呢他还是继续跟他交往。过了一阵之后呢，那我们知道了他们决定要结婚，要回台湾结婚。那他也知道呢不能在教会结婚，因为呢我们呢如果中间有一个没有信耶稣的话呢，那我们呢不方便在教会替他们结婚，我们也不鼓励他们。那因此他们回台湾结婚，星期四他们就要回台湾了。所以星期三呢是诗班练习的时候，那我就大胆的我抓了最后一个机会，我就跟这位姐妹讲了，我讲师母跟你啊，想请你跟你的男朋友呢，你们去明天去走了他们吃一个饭好不好？那他呢很客气，他知道这场饭呢绝对不好吃，那所以呢他呢客气了一下，他讲哎呀牧师你们这么忙何必呢，哎呀我讲了，我想你知道这场饭很重要的。那好，他们居然吃了，那他的男朋友也知道这场饭一定不好吃的。那我们吃完饭之后呢，那他这个女朋友要去诗班弹琴，我们到了教会诗班弹琴。那这个师母呢也在诗班里面也上学，那当然就剩下我跟这位男朋友了。男朋友是很可爱的一个男孩子。他也只有跟我好像要宰杀的羊一样，跟着我呢就进到一个房间去。我就用了我一贯也为他祷告了很久一贯的方法，福音桥。今天下午我就会讲福音桥，我就用福音桥，我拿出一张白纸，他也看过我跟别人传福音，而且呢知道福音桥的厉害。一传就中一个，圣灵实在用这个。所以当我打开这个福音桥，我把它一折起来，我开始要话跟他讲的时候，他都点头。我讲你还是要在这边，最大的这边，在这边就是永远黑暗，就没有神的爱是黑暗的，没有神只有神的愤怒在这边的，还是在这边，那边是有神就有光明的那一边。他想我当然要那边了，什么都是当然，他多好。那我一步一步下来，他每个都赞成。但是我问他说，你现在要不要借着主耶稣基督从这边过到这边呢？他跟我笑笑，他讲牧师慢慢的有一天我会的。当他微笑的跟我讲这句话的话，我很严肃的也心里面真是在求圣灵在这个时候能够让他知道，他今天不做决定他就已经做了决定。因此我鼓起勇气来，我跟他讲，某某，你今天不做决定你已经做了决定，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这一刻离开世界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哪一面吗？你知道你在哪一面吗？他不讲。我再问他，你知道你在哪一面吗？我看到他眼睛湿了，我惊异，而且我看到他眼泪要出来了。哎呀，我想这真是圣灵的工作。当我讲这句话，你如果今天离开这个世界，你知道你在哪里吗？你今天离开这个世界，你还能够跟你以后未来的妻子在永世里面见面吗？ 呼他讲，牧师，我愿意今天就借着主耶稣基督领受他给我一切的恩典到主这边来，感谢主。当我们一同祷告，当他做了一个罪人的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回应耶稣基督的借着圣灵的工作，那个有效的呼召给他，让他灵里面活出来，他愿意从那个宽路上跳出来而走到窄路上的时候，我心里欢喜。当他做完了这个祷告，当我们一同在谈论一些的时候，等到上面诗班念完的时候，我讲你自己上去，你去跟你的未婚妻去讲。当他上去的时候，他面露了笑容，他的未婚妻正弹完了一首诗歌之后，一看到他面露笑容，然后接着看到我上来也面露笑容的时候，哦，他的未婚妻的重担就释放下来了。弟兄姐妹们，你知道你走在宽路上，还是你知道你今天已经从宽路上跳出来，而甘心情愿的选择作为一条窄路吗？这个选择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一个选择。面对窄门是一个必须的选择。我们接着再看，走进窄门是一条光明的道路。我们看到了傅斯德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做了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产生的一个结果，而他身在宽路上，他也死在宽路上，永永远远与神隔绝的一条道路。但是当我们看到另外一位总统的特别的顾问，那他做的抉择跟傅斯德本人就完全不同的抉择。这个人就是 Chuck Colson。 Colson 先生这位律师所做的决定，他是尼克森水门事件的主要的操纵的一个人。我们看到在1973年的时候，水门事件发生的时候，他知道他要面对了极大的考验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了在8月的一个夜晚，他心情很不好，他就到 Boston 去。 Boston 他有一个好朋友在那里，但一个好朋友，这位好朋友呢，那天晚上他就打电话给这个好朋友去看这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呢叫 Tom Phillips。 Tom Phillips 在 Boston 有一家很大的一家公司呢，叫做，我一下忘记叫这家公司哈，Realsing 这家公司很大的一家科技公司，里面做总裁。那那天晚上的时候，就在这一位 Phillips 家里面，那这个 Tom Phillips 就讲出他自己重生的经验。他讲他在不久之前，他到纽约市出差，在住在旅馆里面，那天的心情非常的坏。当他心情很坏的时候，他就想我到外面去散散步。当他散步的时候，他走到了纽约的30几街，刚刚好对面就是纽约最大的 Madison Square Garden。 他看到了 Madison Square Garden 上面的广告，戈培里的布道会，他想我进去听一下。当他进到这里面，那戈培里的布道会他听的时候，那圣灵感动了他，让他得到了耶稣基督而重生。当他出来的时候，这个 Phillips 讲，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当然已经做了一个重生的祷告悔改，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他讲我从门口 Madison Square Garden 一出来的时候，我来到纽约这么久，出差这么久，从来没有看到纽约会变成这样的美。那个晚上的灯光，他讲就好像变成皇宫一样。哦，他讲不是纽约改变了，是因为我改变了。当他把这些他的重生经验告诉了 Chuck Colson 的时候，感谢主，那他不但把他的经验告诉他，他也随手拿起了 C.S. Lewis 的一本书，叫 Mere Christianity， 这里面读了其中的一章。 当他读了一章的时候 ，Corson 讲，我从来没有听到这个福音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力。经过了 C.S. Lewis 的描写，然后呢，菲利普斯就把这本书留下，他讲我送给你去看。结果 ，Chuck Corson 拿了这本书，把这本书整个的看完。那他开车到 Maine 的一个海边的时候，当他在 Maine 的一个海边，在一个星期五的早上的时候，他思想到他的好朋友 Tom Phillips 的见证，他思想到这位近代的文学大师 C.S. Lewis 所描写的基督教的要义的时候，圣灵感动了他，他对着天空望了天空，望了前面的一片大海洋，他向耶稣基督做神做了这个祷告，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 Chuck Corson 在他的人生路口十字路口上接受了耶稣基督，改变了。今天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主耶稣所讲的这个窄门带来了一个人生观的改变，也让我们看到走进这个窄门是一条光明的道路。我们看到 Chuck Corson 因为人生改变了，神使用他，他带给社会，带给他自己，带给他的家庭有了极大的影响。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跟我们讲到，走进窄门是一条光明的道路，因为十三节讲要进窄门，十四节讲要找着的人也少。主耶稣基督要求我们要进是个命令式，要求我们能够立刻的走上这条道路。耶稣基督的福音要求我们做窄门的决定。门是分别，分别的意思，你跟我要走一条与世界分别的一条道路。进窄门找小路，什么是进窄门找小路的方法呢？进窄门的方法是要凭着信心走的。什么是找小路？小路是一定很难找的，找小路你需要有地图。那什么是你的地图去找小路呢？地图就是圣经，我们的圣经就是帮助我们找到了耶稣基督。我们的圣经帮助你跟我能够进窄门是凭着信心去做。耶稣基督要求我们寻找窄门，第十四节找着的人也少，你必须去找窄门。我刚才讲过了，不止一次，是很难找到的。我们怎么找呢？就必须用圣经，你跟我必须读神的话，熟悉神的话。当 Chuck Corson 得救之后的 Chuck Corson 呢，他法庭开审的时候，水门事件审的时候，他在法官的面前承认他参与了不法的事情，他在法官的面前表明出他悔改的心。因此在1974年6月22号，法官判刑，判他1年到3年进监狱。但是到了1975年1月31号，因为他在监狱里面表现得良好，只有7个月坐牢就蒙保释出来了。他释放出来的时候又遇到一个十字路口，他可以做什么？他讲我的投票的那个权利已经被剥削了，因为他进过监狱了。他讲我以后可以做什么？他正在思想的时候接到了尼克森的电话，尼克森打电话来鼓励他，来安慰他，而且告诉他说我也许可以有力量来帮你安插。但是他没有接受尼克森的帮助，他接受了神的帮助。他到神的那边去祷告，我前面的方向是什么？十字路口。有一天早上，在1975年4月1号的早上，是星期六的早上，他清早起来到了洗澡间，他刮胡子的时候，正在刮胡子的时候，突然间他好像魂飘了到外面去一样，好像看到异象一样。他的眼目中间就有一个一个穿了灰衣服 一群穿了灰衣服监狱制服的人在他的周围，他好像就在他们的中间，在一个客厅中间围绕了一群都是穿了灰衣服监狱制服的人，他在他们的中间跟他们谈话，他在他们中间跟他们讨论到神，他在他们的中间祷告祷告。这个时候他突然间他自己好像没法控制的一样，他自己的就说话说当然当然当然。他有了这个特别的经历之后，他自己还不放心，他打电话给他的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参议员，这个参议员叫做 Hughes 参议员 Harold Hughes。 这个参议员半个钟头之后开车到他家里面来跟他听他的见证，跟他一同分享祷告的时候，两个人在半个钟头之后的交通就决定开始了 Corson 十字路口上走的下一步，他们开始了一个侍奉的工作，叫做监狱团契的工作，你知道吗？经过了那一次的开始，十字路口的开始，他到了监狱传福音的工作。今天监狱团契在世界各地都有，你知道吗？我九月底的时候到我们外蒙古国的宣教工厂乌兰巴托，外蒙古国的首府，我们那边有三位同工，我们那边有一个蒙古更新教会，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吗，我的同工给我的名单，福音机构的名单上面就有 Chuck Corson 的监狱团契，在乌兰巴托都有，值得我惊讶。今天让我们看到的 Chuck Corson 跟 Vince Foster 两个人走了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福音，耶稣的福音要求我们做宰门的决定，耶稣的福音要求我们要靠着圣经神的话语去寻求宰门，还有耶稣的福音要求我们继续不断地走小路。第十四节，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继续不断地走，怎么走了？靠着决心，靠着圣灵的工作，靠着圣灵神的话改变我们的理性，使我们看得清楚前面的道路。圣灵的工作不但改变我们的理性，圣灵的工作也好像借了神的话，好像鞭子一样鞭打我们这条懒的驴，使我们有意志继续不断地向前走。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就好像窄门，就好像什么不是门，就好像你到机场，你到有一些地方去的是十字架的旋转门，你走过这个十字架的旋转门没有？你走过十字架的旋转门只能一个人进去，而且你身上的所有的背包都背不过去，你要怎么样拿过去，而且甚至要放下来。那个十字架的旋转门只能一个人过去，而且要把你身上所有的重担放下来。这个就是窄门，这个就是窄路。选择面对窄门，走进窄门，是一条光明的道路，像 Chuck Corson 所走的一样，是一条神所喜悦，是一条蒙恩蒙福的道路。我们再看第三方面，就是一个警告，不入窄门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主耶稣在这边讲到十三节，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边让我们看到第一方面用词上面有强烈的对比，我们看到也多也少，我们看到灭亡永生，我们看到宽，我们看到窄，我们看到大跟小，完全相对的名词。我们也看到这里面有讲的不同的是什么，进去找找，进去找找，这个要告诉我们，这个窄门是要进去的，窄门是要找着的。今天你跟我需要我们去找，你跟我需要进去。有很多人在门外面听到了耶稣基督，但是不肯 进这个窄门。有很多人以为自己进去，实在没有进去。在1985年，我的父亲到长岛来看我，那时候我在长岛，那长岛的纽约州立大学Stony Brook教书。那呢我父亲来看到了之后，那呢说我在那边有个华人教会，我在华人教会讲道，那呢也听我讲道，是第一次他听我讲道而面露笑容而听我。以前他听我讲道他都头都低下来，好像他是觉得很羞耻自己的儿子在上面讲道。但是那一次当我讲到的那个菲利比的那个狱卒，当了保罗跟希拉在唱歌的时候，那个天使把监门打开了，打开了之后，这个菲利比的狱卒一看到门打开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多是罗马兵丁的退休的人，他们受过罗马严格的教训，他们以为这些犯人走了，因此他拔了刀要自尽，但是保罗阻止了他，而且把福音传给了他。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我就讲到了，你看多少时候我们受了我们的背景的训练而妨碍了福音。你看这个菲利比的狱卒是罗马退休的兵丁，都要自杀。我父亲听完了之后跟我讲，他讲今天你讲的很有道理，他讲我是儒家的学者，因此儒家的思想我就像那个菲利比的监狱的兵一样，监狱的兵一样，我靠自己方法很难信的。当我问他说，爸爸你愿不愿意现在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讲我总有一天我会信，而且呢我要你替我受洗，我总有一天。当一月中的我送我父亲回台湾的时候，在 JFK 的电视里面我看到他进去的时候，我看到他背影消失的时候，我有个预感说这是也许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一月中，当我2月7号我跟师母决定了我们全时间的奉献，我告诉他的时候，他非常的伤心，对我们要把教授职位辞掉而全时间走上奉献的道路，他非常的伤心。当我把消息告诉他，寄信给他，2个星期后我收到他的一封信的时候，我打开来的时候，里面所有的钢笔都是模糊的，表示他一面在写一面在流泪。他讲我没有想到我的一个唯一的独子居然什么，居然以后要靠别人好像化缘一样的来维持生活。他想我没有办法面对你已经死的母亲，以后在阴间看着他，我也没有办法面对我的朋友告诉他们说我的唯一的独子现在要去侍奉那位神。当我收到他的信，我非常的难过，我祷告求神保守他，给他机会，求神不要把他消灭掉，消灭我前面的阻拦，我求神怜悯。几个月之后，4月12号1985年，我收到了台湾的长途电话，说我父亲中风已经不醒，没有知觉，已经1个多星期了。我赶了回去的时候，你知道我只做了只有一个祷告，因为我2月7号已经决定了全家奉献。那时候我跟神讲，主啊，给我15分钟让我的父亲醒觉过来，使我有15分钟的时间再一次跟他传一次福音。主啊，我把我的一生都要给你了，一生都要给你，你能不能只给我15分钟。当我赶到了机场荣民总医院去的时候，我远远的我就怕他的床会空，看到他仍然在床上，好像他对我笑一下，你知道吗，我坐在他旁边27个钟头，我的父亲没有醒过来。神没有给我这15分钟，神没有答应我在他面前苦苦哀求的15分钟，希望他不要放弃进窄门的那个机会，希望告诉他不入窄门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希望最后一次用15分钟我来肯定他是不是已经进入到窄门，从那宽门宽路上面走到窄门里面。
神没有答应我这个要求。
我想神啊，我愿意把我以后所有，当时42岁，所有的时间换取了15分钟，你为什么不给我？但是现在我明白了，
是的，神给了，答应了我。
今天神给我成千成万的15分钟，但是不是跟我自己的父亲讲。我每一次站在讲台上，特别传福音的信息的时候，好像我们的主跟我说，好，给你15分钟，你只有15分钟，你去跟别人的父亲、别人的母亲跟他们讲，告诉他们不入窄门所带来的严重的后果，严重的后果。今天神让我到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但是每次当我上讲台的时候，特别要传讲福音信息的时候，我就有那一张图画，就好像那一天我讲腓立比的信息的时候，希腊跟保罗信息的时候，我父亲在那边坐在第二排中间对着我微笑一样。今天我所讲的中间是别人的父亲、别人的母亲，求神感动你，让你走窄路，让你知道不入窄门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面对窄门是一个必须的选择，走进窄门是一条光明的道路，不入窄门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圣经中这一项重要的生活原则是窄门的原则，就是进窄门找小路。对一位跟随主的人来说，他所做的任何的决定并不是按照世界的价值观，而是必须从神的角度为出发点。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条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小。马太福音第7章第13节第14节，面对选择的时候要努力进窄门，做合乎神心意的选择。弟兄姐妹们，你确定你重生的，你必须要走窄门，因为那是蒙福的道路。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你仍然在宽路上，你生在宽路上，你以后离开这个世界也在宽路上。不进窄门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你愿意说，我愿意今天接受主耶稣基督，靠了圣灵的力量，我从宽路上出来，接受我们的耶稣基督，而进入到窄门。进窄门是一条光明的道路。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仰望圣灵在我们中间继续不断的工作。我们中间如果不肯定自己重生得救的，求你继续圣灵做那奇妙的工作，因为你是全权的神，你一旦呼召，那个就是有效的呼召，让人愿意回应你的呼召，让神的灵跟神的话相辅相成的工作，使人的生命得到改变。我们中间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回应你自己呼召的，求你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我们愿意走窄路，因为我们愿意顺服你，愿意这一生是一个蒙福的一生，走在一个光明的道路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